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虽然才30分钟，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一卷旧约完了之后有一卷新约，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希望啊，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我们已经进入旧约圣经民数记的查考，在这以前我们查考了路加福音。如果你今天是刚刚开始，那么我希望你节目时间之后你看一看旧约圣经民数记，就是圣经啊，从创世纪起第四卷书，也是摩西五经的第四卷书。你看一看民数记啊，看了之后，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就比较啊容易知道民数记在讲什么，查考的时候也容易明白。民数记我们说也是个以色列人漂流的历史，在旷野他们整整前后是一共40年，实际漂流了38年多。漂流是惩罚，也是神对他子民的教育。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开始了民数记第一章，我们开了个头。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啊，继续会往下查考。在查考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能够分别出来，让这个时间能够分别为圣，被你所用，让这个时间能够成为研读你话语的时间。你让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心意也是如此，你要我们不要偏离你的心意，你要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再漂流，你要我们在这个世上要为你征战，你要我们懂得怎么跟随你的脚步。所以我们愿意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要以你见解，求神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继续的漂流，继续的偏离，能够跟上你的心意，让教会在这个世上能够为你做见证，让我们每一个信徒信主人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活出与我们所蒙恩相称的生活。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就从会中选召本支派的首领，组成了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而且呢，摩西在18节2月初一就召集全会众，全会众就照着他们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都述说自己的家谱。我们讲过 民数记这卷书一开始就记载摩西数点以色列民中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男丁的数目。以色列民现在出了埃及，到了旷野，他们随时要准备跟敌人要打仗，所以数点男丁组成军队相当重要。以前出埃及的时候，离开埃及地是神为他的子民征战，现在神的子民在旷野地，神的子民要自己去打仗，面对敌人。面对敌人的时候，如果靠着神就能够打胜，偏离神的心意，那就会收到失败的教训。民数记1章18节这些经文说，全会众在2月初一从20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家谱啊，不但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背景，使他们能够承受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益处，同时也决定谁有资格当祭司。旧约圣经尼希米记7章63-64节就这样记载，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格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来。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这些人因为与异族通婚，他们就不在以色列人的谱系里。所以利未人呢，如果不能够说出自己的谱系，他就不可以再当祭司。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你是想啊，如果在那个时代有人问啊某个年轻人说你是不是以色列人，他说我希望我是，但是我不肯定，那肯定不行了啊。人家怎么对待这个年轻人呢？人家不理他了。如果又问另外一个年轻人说你是不是以色列人，他说我是想当个以色列人，希望自己能当以色列人，那就说明他还不是以色列人呢，是吧？那以色列人就不能接受这两个年轻人。如果问你是不是以色列人，他是，我的父母是谁，我的祖先是谁，我的先祖远古的时代，我的 老祖宗是谁，都能够讲出自己的谱系，那他就知道自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我们问你能不能说你是个基督徒呢，新约圣经约翰一书3章2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能不能像约翰一样这样的肯定的说出这些话？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按加拉太书3章26节说的，因信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途径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耶稣的人就得到权柄，就能够当神的儿女。我们信徒的谱系很重要。如果我们是因信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后裔，也跟基督同为后嗣。加拉太书3章29节啊，新约圣经加拉太书3章29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 承受产业的。然后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在我们今天走在世上旷野路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谁，必须知道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如果你信基督，你信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这就是圣经上说的啊，你可以信赖圣经的话。以色列的会众现在都要说出自己的族谱，你看民数记从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啊，以色列的长子流便的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四万六千五百名，西面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五万九千三百名，这些都是能够数点出来的。然后一直到四十三节一直都记载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子孙的人数以及能够出去打仗的那么我们看到提到每个支派都用同样啊同样的结构两节经文来表明啊，首先表明支派的名字，第二是被数点的特点，数点者特点，第三支派的名字再次的出现，然后这个支派男丁的总数是多少，每个支派人数在统计的时候啊，是以一百人为计算单位的。那么第二章我们看到也有同样的数字啊，而把十二支派分组。那么我们也看到利未的后裔没有列入统计的数字当中，所以约瑟的后裔按他两个儿子的家族列出来，分别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这样一面保留了传统的十二个支派的数目，一面也使约瑟在众子中得到加倍的产业。接下去民数记一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在那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民必须知道自己的族谱是属哪个支派，因为呢各个支派有一定的安营地方，同样今天我们信徒也一样要知道自己是属神家里的人，要知道自己的地位。所以民数记第二章就接着记载各个支派安营的位置。民数记第一章啊，讲到以色列民查考人数，每个以色列民都要知道自己是哪个谱系，属哪个支派，在旷野漂流的行程，他们安营的位置以及启程的顺序，神都有定规，全是按神的话来走的。以色列民安营的时候呢，是要各归自己的道下，也就是说要在本族的旗号之下啊，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叫各归自己的道下。 摩西律法或者是旧约都没有告诉我们有关各个道的图样准则，只是知道犹大营的道是狮子的图样，那流便是人头的像，以法莲呢是牛的图样，但是鹰的图样。所以以西结所描述的四活物都在这四个道的图样里头。好了，这方面的事情呢我们以后有机会谈啊。有人把以色列民安营的位置和天空的星座相提并论，我觉得这样提没有圣经根据的东西不要太玄妙了。甚至有的人还从星象里头要去寻求福音，其实人的问题在于人的本身，不在于遥远的星球星象，在星星星象里头找不到福音的。福音只有从神的话来，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出宝血，为我们的罪成了一个赎罪祭，挽回了神对罪人愤怒，使我们因为相信神我们可以得称为义。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可以得拯救。所以人类不用找借口说没有福音，人类不用找借口说我要自己救自己，因为实验证明也实践出人根本用立功之法不可以得救，用立功之法没有办法站立在神面前。其实他们可以从受造的万象看到神永恒的能力和神性。所以以色列的道有没有名号或者有没有图样不重要。其实我们也知道传统的东西也不一定正确。好了，民数记第二章一到三节那里让我们留意到，所有的旗号都是对着会幕四周安营的啊。先是安放好会幕，因为会幕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然后以色列民呢就各就各位对着会幕安营啊。他们把旗竖起来就确定了自己支派的位置。会幕以东是犹大支派，以撒迦和亚布伦都跟犹大支派在同一个方位。我们看二章十节，我们在南边，在南边岸的军队是流便营的道，在是丢尔的儿子以利叙做流便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6500名。会幕南边是流便支派，西缅和加的支派和流便支派是在一块的。到了18节那里，我们看到会幕西边是马拿西支派，另外有便雅悯和以法莲支派在一块。那么25节呢，我们看到北边是亚舍支派，还有拿弗他利和但支派。可见以色列民呢你看他安营是很有次序，井井有条的。南边加德西缅流便，北边拿弗他利亚舍但，东边犹大以撒加西布伦，西边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悯，中间是会幕，围绕着会幕安营，井井有条，每个家庭都知道该归在哪个支派的道下。那么33到34节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属哪个族系，不然他们就不知道在哪安营，更不可能出去打仗。同样基督徒的属灵征战不是在满腹疑惑和恐惧之下去打仗，我们征战乃是在救恩的光照下 站对了地位，我们才打。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仇敌，有世界，有肉体的牵引和撒旦魔鬼的诱惑。如果你不能够确定自己是不是得救，你肯定你就败下去，败在世界，败在肉体和魔鬼的手下。每一位在主耶稣基督教会中的人都有神所指定给他的位置，教会一切的侍奉都是在圣灵的指引下进行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同感一灵，同受一喜。你被接纳进入这个身体里的时候，你就成为其中的一位肢体。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4节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当神将你放进那个身体里的时候，让你在那里配搭，你就在里头有侍奉。每个信徒，神一定会给他一样恩赐啊！你领受了恩赐之后，你就使用那个恩赐来侍奉。你如果说我不知道神给了我什么恩赐，你参与教会的侍奉，恩赐是在侍奉里头显出来的啊！你从小事做起啊，给人传福音，在教会上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你就去做。一边做，你的恩赐就边显出来。我们人体由不同的肢体组成，各有各的功用。腿啊，你看有20块骨头。同样，基督的身体有不同的恩赐、功能和肢体组成，各尽其职来侍奉。我相信神就会报答你所付出的努力。虽然圣灵是随己意把恩赐分给个人，但是我也相信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说，你要祈求，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只要求，他就会给你。还记得多加吗？多加这个姊妹，她是缝衣服的，她死的时候有人告诉西门彼得，另外一些寡妇也拿多加缝的衣服给他看，并且对西门彼得说，我们的教会需要他，我们要他从死里复活。结果神就让多加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自己在营里头的位置啊，要知道有没有占了别人的地位，还有你在教会里头你所占的地位是不是适合你。就是恩赐要对准侍奉，恩赐如果对不准侍奉，也是会给教会带来难处和带来问题。你比方说你没有接待的恩赐，你偏偏要挤在那里去接待人，很多事都让你霍霍了。或者说你没有教导的恩赐，你却愿意在聚会点在教会里头尽给人来教训，你根本教导不出来，你没有那个恩赐，你就老老实实按神给你的恩赐去对准侍奉，不要越过神给你的恩赐。我们的恩赐要对准侍奉，我们要鼓励教会每一个肢体认识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的恩赐，而且用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不要去做别人的事情，而是要做神呼召你做的工。哎，那么剩下一点时间，在民数记第3章那里啊，就记载到利未人的职责啊，人数的核点和地位。第3章叫我们看到神为以色列民走旷野路做出了准备。首先，神要他们按照次序安营， 然后去统计可以出去打仗的男丁，现在神又指示立位人的职务。虽然前边核点人数的时候不包括立位支派，但是他们是另外独立的属点，为的是在营中有专门的侍奉。民数记三章一到四节就说了，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和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告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旨供祭司职分的。拿达亚比户在西乃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这里先提到亚伦和摩西的家世，这里的记录跟利未记是相符的。拿达和亚比户呢，因为没有遵照神的吩咐献燔火，结果被神除灭。好了，五到七节那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又晓谕摩西啊，利未支派应该怎么做。利未支派是专门服侍大祭司亚伦的，你和我这些在教会里的信徒都是祭司，我们都是服侍大祭司主耶稣的。主耶稣在他的大祭司祷告里头这样说，也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六节，主说，父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是的，信徒都是神赐给了主耶稣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耶稣要将我们造就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第九节让我们再看到将利未人给亚伦。是的，利未人同样是要服侍大祭司的。十二十三节也让我们看到今天神还是一样，不但要我们将所拥有的归给他，还要将家中的一份子归给他。一切的投生的，包括利未人啊，投生的以色列投生的都要归给主。我们不但要将所拥有的归给他，家中一份子归给他。你奉献给主没有？有没有将自己一切都交给主？投生属主并不表示他要去做传道人，而是说投生的要被买赎，表示他是属神的。神在以色列民中拣选利未人代替一切以色列投生，神也数点了利未人。利未支派有三个家庭，就是格顺、歌辖、米拉利。格顺的家被数点安营在会幕后边，格顺的子孙负责看守帐幕、罩棚、罩棚的盖、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歌辖的家室也被数点安营在会幕的南边，米拉利的家室也是如此，按着神规定的位置安营。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啊，愿神加力赐福给您。